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有人还问能不能无限续杯，夹杂着一个挺乐观的一个人生观。
那什么是我们在这个潮起潮涌中能够稳住我们的呢？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电影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乐。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好，我们正在聊的是角马堂会。
角马堂会哈，是我们聊的一部电影。
一部四川方言的电影。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是一个小众的，没有在国内上映，但是在
你在院线
找
不到。
对，院线找不到，但是海外的一些流媒体平台是可以看到的。
是的。我们谈这个电影的时候呢，我们谈的是比较散的。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啊，大家也不用着急啊，我们一定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透过我们的眼睛如何看待这部电影。
是的，是的。哎，我们上一期呢，其实给了挺多的赞誉给这部电影，也给这个导演。我觉得不能老赞誉哈，我们还是要来想一下子深度的思考。我们毕竟是深度这个饭桌派嘛。我看完下来，我觉得这个导演哈，用一种荒诞的笔触，或者叫做荒诞的视角，或者是荒诞的呈现来表达这个电影。我就想起存在主义哲学家啊，加缪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要想活得不荒谬，就必须想象西西佛是快乐的。”我觉得这句话呢，几乎就是角马堂会的注脚。
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一个超越你的苦难的自嘲的东西的话，你活不下去的。
对，
就是
这个
每天推石头的那个西西佛嘛，
啊，
毫无意义，对不对？
这就是存在主义流派所认为生命没有意义，只有人自己赋予它意义。那你可以赋予它荒诞的意义，也可以赋予它幽默的意义，你更可以赋予它你自己反正想要的哈，你在这之中你可以自己创造意义。这也是今天社会上特别流行的想法吧。
幽默也好，自嘲也好，荒谬也好，它是一种态度，是吧？这种态度是人来抗争这种苦难这样的一个选项。
是的，
是一个对无意义中获得意义的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安慰。
对，
在上一集中呢， Helen 有提到说这是一个群丑戏。我们也知道邱福新他是一个丑角演员哈。其实在看这部戏以前我就知道丑角在戏班子里的位置是高的。
对的，
丑角是可以坐在戏箱上的。
对的，
其他的人是不能坐在戏箱上的。
这是片中的一个台词。对，
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丑角为什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在戏曲里还是在电影里，它都有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因为丑角就代表着一种跨越理性的快乐。它是夸张的嘛。你看丑角往往都不是正面人物，他们都是小人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都不是高大上的，他们往往是低矮丑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还能以自己的丑来博得你的笑。我们知道在很大一个程度上，我们说哎，搞喜剧的人其实是很有奉献精神的哈。我们今天抛开这个看，我们从人类的内心去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自己这个舞台上的一个丑角。有的人的这个丑角的戏就特别多，有的人这个丑角的戏就特别少。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勇敢的自嘲的表达。一部戏也好，一个剧团也好，一个马戏也好，丑角往往都是人最后就给人带来愉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我看没那么复杂，我觉得丑角就是流量密码嘛，就是因为它可以稀释痛苦。为什么现在这个脱口秀这么流行啊？就是人不想思考的时候，就用这些来解闷儿、解乏、解趣儿，对吧？能够更具有娱乐性。
对，
当然我们说高级的丑角哈，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
这个电影表现的还是一个地方戏的。
对，
在地方戏里面，
很高级的丑角。
对，它毕竟需要用这些来吸引人，否则它怎么生存呢？
有你像有一些戏中的表达，你比如说在一些很古典很正面的大戏中间，丑角他往往表现出来的那个是说真话的一个傻子。你比如说在莎士比亚的一些剧里他就表现出这样。第二个呢，他是一个虽然让你笑了，他用他自己的搞笑来掩饰的是自己的绝望。
嗯，
对，那么就带来的这种欢乐。所以我认为丑角是一个比正面角色更高级的一个表现方式啊，
它同时也是一种防御机制。
对对，他就说幽默是我的武器啊。
对的，
而且幽默真的是在一个你完全无助的人生中啊，
嗯，
尤其在巨大的苦难的时候，
嗯嗯，
幽默可能是保持那一点点一点点尊严的一个藏身之处。
嗯，
不用侮辱我，我自嘲还不行吗？对吧？嗯，
是的，是的，这个影片确实是从
这个
角度非常的明显。我觉得我回到这个影片哈，我还是想讲讲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桥段吧哈。
嗯，
就你记得不？这个邱福星有了个儿子，
嗯，
叫做阿黑，对，他儿子阿黑，
也就是邱炯炯的爸爸，应该
那应该是对，就是导演邱炯炯的爸爸哈。就是他在正好他成长的阶段，可能十多岁的时候就遇到了大串联，
十五六岁青春期的时候赶上文革，
嗯，他们几个小伙伴就约着想去北京串联，
嗯，
这时候他要回家，然后他妈妈发现了，可能跟看到他的一些往来书信，发现了，
拆了他的信，
拆了。对，他妈妈就说你要去北京干啥，
嗯，
然后这个阿黑就义正言辞响当当的回了一句，我要去找真理。哎呀，我觉得
他其实是去串联了，
对对，去串联，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他妈就骂了他一句，
嗯，
你找啥子真理哦，就骂他声臭臭了以后，他妈就劈头盖脸的把他骂了一句，
你这几个货色，
就是一个肺痨一个眼镜儿。
对，
然后
他反驳他妈，他说你凭什么拆我的私信，他妈说，
啊，对，
你们到处抄别人的家，我还不能拆你个信啊。
他还说了一句，他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嗯，
对，
你上点年纪都记得到那个年代哈，
嗯。
我说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特别触动我一个点，真理这个词，这个电影里面当描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听的我们是觉得太荒诞了，
嗯，
我想作为当事人阿黑，他当时说真理时候他不会觉得荒诞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的时代已经塑造了人们，就塑造出一个有着一个披着真理外衣的某种东西，你们可以去找到它。但是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发现真理就是洋相，
嗯，
真理就是荒谬，
嗯，
真理就是什么什么，好，我们都可以往上加，嗯。我触动的那个点，第一个是我们人都有天然的人哈，我们都有对真理的向往，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用真理呀，啊，高尚啊，尊贵这些口号把人吸引住。这些之所以能吸引人，是因为我们里面明明确确的知道有一种东西，它是尊贵的，是超越的，是绝对的，是可以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是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完美的。但是呢，当某种意识形态也好，某个人物也好，某种偶像也好，披戴了真理的外衣，把这些我们心里头珍贵的那个概念，对真理的那个向往，因为他是披戴这些外衣嘛，最后他把它蹂躏了，把真理踩在脚下摩擦了，我们忽然发现原来真理简直是不值一提，这世界没有真理，没有圣洁，没有尊贵，没有美好，
这
些都是骗人的，
只有尔虞我诈，
对，
只有虚伪与实，
对的，
只有等价交换，
嗯，
没有真善美，
对的，这就是我信主之前的感受，
对。
而且这个影片当他用这样的戏谑的方式再一次蹂躏真理的时候，看的人都哈哈大笑嘛，对吧，就更加深了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真理，你看这些人这么认真的寻找真理是傻瓜，
对，
是个白痴，
对。
但是我最触动的不是前面这一段，是我后面当我回到信仰里面，当我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人原本最原初的那个对真理的向往，对真善美的热爱，它是有依据的，它是有实际的。
是的，它是真实存在的。
它是存在的。
我现在开始理解为什么在新约圣经中耶稣那么恨那些假教师，
嗯，
那么恨那些假冒伪善的，
嗯，
就是当魔鬼利用了人在原始生命中那个对真理的渴望，
嗯，
把假的东西给我们，利用人的这种激情，把错的东西给我们的时候，它的危害不仅仅在于欺骗了这个人，
嗯，
它的危害在于让人，以至于一群人，以至整个社会不再相信真善美，
嗯嗯，
人们就沦落到一个从这个没有信仰开始到 道德水准的急剧下降，
嗯，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了嘛，我为什么还要持守呢？
有一句话叫没有上帝到处都是地狱，
对，
如果没有神的存在到处都是地狱，
对。
在看这部戏，咱们不是就说是邱炯炯，其实他比咱俩年龄还小一点，
嗯，
他是一个对自己家族的回忆嘛，
嗯。
那我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们俩当时计划来聊这部电影的时候，哎，我就想起来我爸爸和我妈妈他们都参加过串联，
嗯，
他们都是当年的红卫兵，
嗯，
我昨天呢晚上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因为有时差嘛，我就说我想问一问当时你们串联你们的目的是不是去寻找真理我妈没有接着我的话来，
嗯，
我妈首先就告诉我说当时所有的人都在串联，
嗯，
她说她自己走着从这个宝鸡走到延安，
嗯，
然后我爸呢是坐着火车跑到北京，
嗯
嗯，
都去寻找，
我舅舅跑到上海，
嗯，
我另外一个阿姨是去了兰州，
嗯，
就是整个时代啊人都被激起来，人都被激发起来哈，
嗯，
这就是当时人的一个原发的一个非常非常类似于朝圣的这样一个行动，
嗯，对对
对，其实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对真的东西对特别好的东西是有美好的渴望的，
嗯，
但是生活毒打他们，
嗯，
欺骗他们，
嗯，
这真的是撒旦借着人的这样的一个弱点来行的这样的不义，
对的，
对吧？
对的。
所以昨天我跟老人家聊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一下就回到原来的那个时代，
嗯，
回到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满怀激情的时候，
嗯，
对所有的东西都张开眼睛要去找寻的时候。
嗯嗯，
那个社会给他的信息是什么？
嗯
啊，以及我们今天看，我们放眼眼下的社会哈，
嗯，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不再相信真善美，
嗯，
人们甚至不相信爱情，也不相信婚姻，
嗯，
甚至人只能去相信钱，相信能力。那么，真的就人类社会是在退化的一个过程，渐渐的就和丛林越来越像了，对吧？就是弱肉强食了。
嗯，
其实道德规范的建设，我们知道。道德不见得和宗教是同步进行的，但是信仰，一个纯正的信仰一定会带来这个社会道德规范的架构的坚固，
嗯，对，嗯，我们再回到阿黑说的这个真理这个词哈，
嗯，
在他的观念里头，真理可能是一个人，真理可能是一场运动，
嗯，
真理可能是一场激情，
嗯，
那有时候呢我们在读书啊的时候，我们又认为好像真理是一个定理，是一个哲学原理，
嗯，
甚至是某种纲领，
嗯，
但是这些真理啊都是死的，
嗯，
它是不会回应你的。当我们看圣经中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气贯山河，
嗯，
这句话重新把我们里面对真理的那种就是被这个世界毒打过的已经不认真理的那个心重新救活过来，
嗯，
原来真理是一个人，
嗯，
原来真理是活的，
嗯，
它可以回应你，
嗯，
而且真理不是你去找真理。我记得我有一次听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啊，他讲的就特别好，
嗯，
他就在分析，他说哎，我们老说我们人在追寻真理哈，
嗯，
那到底人在追寻真理，那真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嗯，
他说如果真理是客观的，你是主观的，
嗯，
那你追寻什么真理呢？对不对，
嗯嗯，
那只有真理来巴结你嘛。但是如果真理是主观的，你是客观的，你也找不到真理呀，
嗯，
因为真理大过你，
嗯，
它不是像你丢的一把钥匙，
嗯，
一个钢镚儿，真理是大过你的，你怎么找得到它？所以当这些无解的哈，这些哲学命题只有在圣经里面得到了解释，
没错，
耶稣基督说，
嗯，
我就是真理，
嗯，
耶稣来找我们，
嗯，
原来真理是生命，
生命，
原来真理是大过我们，他来找我们，
嗯，
如果他不来找我们，真理就处在我们面前，我们也
不认
识，不认
识他，
甚至我们还可以扭曲他，
对，
就像那个要去北京找真理的阿黑一样，
我
们认为真理，我
们的父辈们，
对，他藏在哪个地方，
他们去朝圣，
对，
嗯，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某个胡同里头是不是有真理，嗯，或者是那个某个经济学的原理里面有真理，不是的，不是的，耶稣基督当他顶天立地的宣告我就是真理的时候，就撕开了人可以靠着自己去寻求真理的那个遮羞布，人找不到真理，
嗯，
除非真理找我们。
是的，
嗯
嗯。那么海伦说他觉得特别感兴趣的这个片段就是阿黑说要去北京找真理这个片段。
嗯，
对我 比较有感染的这个片段呢，是他们最后的那个盛宴。
嗯，
因为这个电影其实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啊，
嗯，
是在说人死之后到孟婆饭店之间的这个事情。
嗯，
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说这个事情。
嗯，
你包括那几个鬼在一起打麻将啊，嗯，
就在那个
对
农家乐啊，
特别好玩。他们打麻将，然后他的孩子给他一烧纸，孩子们还互相讨论呢，说这个纸应该扒拉开，那个说不应该扒拉开，那个说应该扒拉开，
嗯，
不扒拉开那个咱爸收不到。他那个女儿说，哎，扒拉开他就收不到。
这就民间信仰。
对，
嗯，
然后这边打着麻将，咵手里就多了一堆钱。就是导演在这个戏中处处都含着幽默。
嗯，
但是我感受到导演有个盼望，导演的盼望在这个戏的最后。
嗯，
在这个戏的最后呢，他们排着队进了孟婆饭店哈。
嗯，
邱福新在进孟婆饭店的时候，因为他特有钱嘛，因为他孩子给他烧了好多纸钱，花了重金买了一张《丰都日报》然后进去以后，那个宴会和大家想的不一样。
嗯，
那个宴会是一个流水席。
嗯，对，
那个宴会长长的一个桌子，可能他们那个景深也没法搭一个特别。
不，四川流水席是很有名的。就是在四川，如果婚丧嫁娶吧，
都是这种
一般都摆流水席，
对，就是长桌子，
长桌子，对，
大家排排坐，是不是也比较容易在场坝或者是在这个巷子里面摆，
对对对，
是吧？那个镜头是我在整部戏里看到的，它最讲究的一个镜头。
嗯，
后面用的是暖光，很漂亮。
嗯，
它一直是一种故意生硬的表达手法。
嗯，
就是你看着很冷峻啊，
嗯，
那个镜头就很温暖。然后那个邱福星戴上眼镜，
嗯，
摊开报纸一看，丰都鬼界。各种各样的奇闻异事啊，这个还有广告，还有广告，他就把这个报纸放下，放下以后呢，这个镜头就开始横拉，横拉是他们的特点，横拉就看到了之前死掉的人，
对，
之前死掉的人，他
的
师傅们，
嗯，
他的马二师长，
嗯，
还有之前马二师长的前辈，就是提携马二师长的大帅，
对对对，那个大帅，
嗯，还有一个道士一样，也不知道是什么角色，就全在这个镜头里出现了。
嗯，
大家是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嗯，
但是大家都是鬼了，
嗯，
但是互相之间好像没有大家对鬼啊人啊的这个想法，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个东西叫做超越时间。
嗯，
哎，你会感觉到，哎，他们在这个时候是超越时间的。
嗯，
整个的色调是温暖的。
嗯，
整个的气氛是非常安静的，因为他们不热闹，不是觥筹交错，不是的，个人吃个人的。所以给我的感受是什么，海伦？就是这个导演意图在告诉观众，死不可怕。
嗯，
为什么？他的理解啊，就是死后，你看。照样大家在一起吃饭，最后在孟婆饭店小汤一喝，那个他专门找了一个挺漂亮的一个女孩来演那个孟婆，然后就说把你们的汤喝了啊，记着把你们的汤喝了，就从那个一排吃客的后面走过去啊，嘱咐他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汤喝了。有人还问能不能无限续杯，夹杂着一个挺乐观的一个人生观，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生死观，对，
没大不了的。第一是一种无奈，我没办法。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滚石头的那个叫西
西
佛，对，那是你的命运，你就是把它不停的滚上去，让它再掉下来，你再滚上去，再掉下来，那就是你的命运。人在命运中无可作为的时候，只能自嘲。哎，你最后选择一个
宿命感，
我相信我的宿命。其实我认为导演最后的所谓的盛宴，你会看到它非常丰富的表达。第一，这个所谓的人生盛宴，就是你在孟婆饭店吃的那顿饭之后，你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了。
嗯嗯，
对吧？
对的。
就说你还是去唱戏嘛，给阎王爷继续唱戏嘛，因为你在那边已经挂号了，对吧？
名角了。
然后那些牛头马面就持续的蹬着三轮车来这儿继续接人嘛，对吧？那些当大帅的是不是要当大帅了？当将军呢，是不是还接着当将军？是吧？不知道，不知道。
他这个镜头可能你还没讲到最后啊，他最后镜头横扫回来的时候，邱福星已经不在了。
对，
坐上的邱福星的、
那个、座位空了，
坐上邱福星空了的座位的那个就是导演本人。
对，他穿了一个海魂衫，是吧？他坐在那，我奇怪这是谁呀、啊？我
就
没看明白、就
是、
这是谁。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导演把死人和活人终于放在了一张桌子上。
嗯，
他认为他穿越了生死，这个生着的人他自己迟早有一天
对
也会坐到这个桌子上，
迟早有一天
没什么了不起，
他和他们团聚了，
对，
是
一个是团聚。
嗯，
因为他这个里头有一句很高级的台词啊，他说死亡没什么可怕，就是换个地方再聚嘛。真的是你要听起来觉得哎呦，这个比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死亡观还要好一些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导演的美好愿望。
是。
实际上我们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去看，
嗯，
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孟婆饭店给你留着，
天下
人人都有一
死，
死
后
且
有审
判。
是的，是的。你说那句话我非常赞同哈，这就是导演的美好想象，
是
甚至是很多人的美好想象。
是的，
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悲惨世界，
对，
我们也经历着时代的洪流的裹挟，有时候被抛在浪尖上，有时候跌到谷底，
对，
我们感觉人好无力啊。
对，
那我们就用这个存在主义来武装自己，我们只要好好活，我们自己赋予我们这个中间这段时间的意义，那对于那个要去的地方呢，很好，重新来一遍嘛。
你也知道，就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很渴望幽默的人哈。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的加缪的这句话啊，人生本就荒谬，对吧？人生本就荒谬，人不得不让自己以荒谬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荒谬的人生的这句话的底色是什么？是人对自己的生命是没有任何的可以作为的能力的。
就是无意义嘛。
对，就是无意义的，对不对？
嗯，
我们和他们最根本的分歧在这里。
对，
其实我们跟他们最根本的分歧不在死后，你认为你是你的孟婆饭店，我是耶稣基督的审判，不在那里。
嗯，
我们跟他们最基本的分歧就在这里，就是人在这个世界生活到底他有没有意义。
嗯，
我还是那句话，靠我们自己他就是无意义的。
对，
但是耶稣基督就赋予他意义。
嗯嗯，
他在生命中把这个无意义就变得了有意义。当我们的生命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去采取那样的一种荒诞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无奈的世界。
嗯，
因为我们是有希望的。
是的，而且
我们是有主的，
而且我们是用回应呼召的方式来活我们这一辈子。
是的，
这个电影表达的中国传统的悲剧是命运压倒人。
嗯，
西方现代的悲剧是人自我毁灭。福音的美学是罪压倒人，但是恩典胜过罪。
是的，我们承认那个黑暗和那个无奈，
嗯，
我们比他们多一点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嗯，
你看他们没有人承认，
没人
没人认罪的，都认为是世界太严酷了。
对，都是
世界
对不起我，
我被
扛
的，咱们就抹平，从头来，哪有那么便宜的孟婆汤，对不对？这是第一。如果真的有这么便宜的孟婆汤，我觉得我们就把在这个世界用来吃饭的这个钱都攒着去买那碗孟婆汤，没有那么便宜的孟婆汤。
对对。
第二呢，我们在前一集里头说到了类似的电影，
嗯，
比如说《活着》，
嗯，
比如说《霸王别姬》，
嗯，
在那个《霸王别姬》和《活着》中，人们对待那个无尽的苦难，对于命运的多舛，人们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态度呢？程蝶衣选择了玉碎自杀嘛。活着中间的那个男主角福贵呢，他选择的其实是一种认命。
对，
他们在生命中都是一种失败的方式。那基督徒呢，我们说我们在生活中要认罪啊，我们要谦卑柔和，
嗯，
我们要顺服，好像我们是最失败。实际上基督徒是有可能在生命中成为一个胜利者的，
嗯，
因为我们跟着那个胜利者，那个胜利者踩碎了那个什么奈何桥啊，孟婆汤啊，那个胜利者是战胜了死亡的。
是，
我们受到那个胜利者的邀请，与他联合之后，我们也是战胜了那个死亡的。所以说，真正坦然面对死亡的，不是靠一个对孟婆的想象来自己麻痹自己，或者说这种戏谑的，
嗯，
来嘲讽自己，其实是富贵的那种随波逐流，在命运中的人，这些小人物都是不值一提的，
嗯，
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头，每个小人物都是至尊贵的。
对的，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是的，
嗯，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来看，无论是一个豁达的人生态度，还是一个悲观的人生态度，都没用，最后都要面临的一句话就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嗯，对，
死后营等着你的可不是孟婆的宴席，
真正的宴席是天上的。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被邀请进到神国里面，
嗯，
上帝为我们预备那个真正的宴席，
嗯，
基督的宴席。
是的，尽管这个导演编剧美工集一身的这个邱炯炯啊，
嗯嗯，
我们承认他个人的才华，也承认这部影片是这几年难得一见
的
好的华语影片。
嗯，
但是它本身的局限性，最根本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上，
对的，
就限制住了。
是，
你再有洞察力的一个人，
嗯，
你也必将就只能在这个几十年里寻找你生命的答案，
嗯，
剩下的你全是一个假象的寄托，
嗯，
你全是一个想象的寄托，
想象的，对的，
对。到底我们是超现实的，
还是他们是
超
现
实
的？
解放前的邱福星，
嗯，
就这个演员，就是现在的网红啊，
嗯，
他们过着相对优渥的生活，
嗯，
他们也受到人们的追捧，
嗯，
他们是靠流量活着的，
嗯，
进入今天这个时代依然是这样。嗯，这两年随着流量经济的兴起，每个人都试图要展现自己，就感觉到三个人有一个人在直播，就是每个人好像都有了一个舞台，
嗯，
好像都有了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
嗯，
但是你会知道，你展示来展示去的，都不能让你的生命延长。当下的年轻人中间弥漫着一种，存在就是真实的，
嗯，
或者是活在当下，对吧？
嗯，
这样的一个好像很超然的人生态度，
嗯，
就和我刚才说的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孟婆汤一样，没有什么是超然的。
嗯，
你当你面临那一天的时候，
是
你绝对做不到戏中的邱福星那样那么超然。
嗯，所以我们说时代的车轮也好，时代的洪流也好，就是这个社会它每天都在变的，
嗯，
它每天都在往前推着走的。
对，
但是你不知道它的高高低低什么时候落下，
啊，
什么时候长起，潮起潮涌，可是它一定是这样变化。那什么是我们在这个潮起潮涌中能够稳住我们的呢？
对，你以为你现在搞个直播你就比原来的川剧的演员高级吗？一样的，日光之下
无心
事。
哎，你说这句话我又想起这部椒麻堂会的英文名，就是叫 A New Old Day，就是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心里没有真正能够稳定的锚，所以人生也会随着这个潮流起起伏伏，人心也是在这起起伏伏。
那些没有找到真理的人，以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
嗯，
那个没有被耶稣爱过的人，以为这个世界没有爱，
嗯，
那些不知道生死的人，以为从来都不会死，或者是从来都没有活过，
嗯，
但是当你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整个的坐标就会被更新，
嗯，
你会看到，
是的，
在这个生活中不是完全无力的，是完全可以生活的有意义的，
嗯，
你会看到当死亡来临时候的那个真正的平安是在上帝的手里的。
是的，
嗯，
好，我们今天真的散打了这么长时间这个椒麻堂会。
哎，对了，海伦，在我准备这部电影的这个资料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这个邱炯炯拍了很多很棒的纪录片。
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觉得有谈的价值的话，
嗯，
我们也可以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他拍的那些纪录片，
嗯，
啊，
嗯，
可能有一些和基督教信仰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东西，
嗯，
啊，
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